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你是圣洁的神，人非圣洁不能见你的面。主啊，就求你来借着你的话语不断的来陶造我们，洁净我们，也求主给我们信心，靠着你在这弯曲悖谬的世代继续在这个地上能够追求圣洁，远离污秽，不随从世俗，让我们成为圣洁，圣圣洁洁的每天来朝见你的面，来亲近你这位独一的真神。所以我们再次到你面前来思想你的话语，也求主亲自来继续来带领我们。感谢赞美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前面我们分享了第九章的一到十二节，一到十二节一共是两个灾，一个是第五灾和第六灾，瘟疫和疮。那么下面就是第七灾，冰雹。第十三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清早起来站在法老面前，对他说，耶和华希伯来人的神这样说，容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现在神要降下第七灾，冰雹。那么第七灾和第一、第四灾一样，神都是吩咐摩西清早去见法老，是迁就在每三个一组，三个一组。那么第七灾是第三组的第一灾，第四灾是第二组的第一灾，第一灾是第一组的第一灾。那么这三灾都是神让摩西清早去见法老。那见了法老以后，第一句话就说，容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那么这儿神再一次借着摩西重申神的旨意。十四节，因为这一次我要叫一切的灾殃临到你和你臣仆并你百姓的身上，叫你知道在普天下没有像我的。咱们再次看到神将这些灾殃的目的，而这次灾殃这个范围至广，这一次我要叫一切的灾殃。那么这一切的灾殃并不是这个仅仅指的第七灾，而是七八九十后面的四灾，所以这一次指的是后面的四灾，有一连串的灾殃，这冰雹，接下来就是蝗虫，再接下来就是黑暗，最后那就是杀长子投生的，都要临到你和你臣仆并你百姓的身上，就这些灾殃都要让法老和他的一切的臣仆所有的百姓一起来承受。那前面还神还有怜悯，有些这个灾殃是针对牲畜的，而不是没有直接针对人。叫你知道在普天下没有像我的，也就是说神降下这一切的灾殃的目的是要让法老知道普天之下没有像神这样能够施行如此的作为和能力。神是独行其事的神，没有可与他相比的。十五、十六节，我若伸手用瘟疫攻击你和你的百姓，你早就从地上除灭了。其实我叫你从立， 是特要向你显我的大能，并要使我的名传遍天下。意思就是神在前面是手下留情的，神没有直接去瘟疫攻击他和他的百姓，而是攻击他们的牲畜。如果用瘟疫去攻击，那么他们早就被除灭了，一个不会留下。就我们想到这前几年的这个大瘟疫，真的神有怜悯，死的人没有那么多。神降下那场瘟疫，那是对世界的一个警告，也是对教会的一个警告。但是很遗憾，教会里面绝大多数人不以为然，好多牧师在讲一些谬论。瘟疫是神降的，我们只能去求告神，求神来怜悯。而好多传道人去让弟兄姊妹去打疫苗，去打针，用世界上的方法，但是打了针以后，我们相信如果神没有怜悯，必然会付上代价。所以今天我们看到有很多很多的人，包括信徒，付上了代价，身上出现了一些其他从来没有出现过的毛病。没有心脏病的，有的心脏有的毛病，皮肤出了毛病等等。所以神没有去击杀，这是神的怜悯。那十六节就说，其实我叫你从立，那就叫你法老和你的百姓还活着，是要向你显我的大能。显这个大能，那就是让神的名传遍天下。所以我们看到神有公义，但是降下公义的时候也带着怜悯。在罗马书的13章第一节说，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凡是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那么这个掌权的没有说是按照神的心意去行使他的权柄，还是按照自己的心意去行使权柄，不是没有说。也就是说，不管地上这些好王坏王都是神所命的。那么神为什么允许这些地上这些执政掌权的仍然行违背神心意的事？神允许，也这是神的计划，是要借着他们来造就教会，造就神的儿女，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所以我们今天遭遇逼迫，我们也感谢神，神借着这些逼迫来炼净我们，让我们更加的信靠神。炼净，那就是真正属神的儿女都会在一次又一次这个炼的过程当中显出来。那些假的世俗的基督徒最后一个一个在炼的过程当中被淘汰。所以神允许这些恶人掌权，都有神的心意在里面，这是神让他们继续活着继续掌权的一个目的，是要借着他们来彰显神的荣耀。17节，你还向我的百姓自高，不容他们去吗？你现在就说，如果神不让你们从立，一个都不会从立，一个都活不下来。那么你现在还向我的百姓自高，这么自大骄傲，不容他们去吗？也就是说，这句话 神在暗示，也是神还在给法老机会，避免一切的灾殃。这显出了神极大的怜悯，在提醒他。十八、十九节，到明天，约在这时候，我必叫重大的冰雹降下。自从埃及开国以来，没有这样的冰雹。现在，你要打发人把你的牲畜和你田间一切所有的催进来。凡在田间不收回家的，无论是人是牲畜，冰雹必降在他们身上，他们就必死。我们看到这个神的怜悯，神告诉法老什么时间他要降下冰雹，降在什么地方，也告诉他怎么来避免这场灾难。所以神降下公义的同时，也有他的怜悯。公义当中有怜悯，怜悯当中有公义。重大的冰雹，自从埃及开国以来没有这样的冰雹，说明这次的冰雹是前所未有的，是惊人的，是非同寻常的。冰雹在圣经当中也多次出现，而出现的时候有时候会伴随着雷电，比如说下面的二十三节，诗篇当中的十八章也提到，启示录的十一章十九节也提到，都有雷电伴随。还有什么？还有暴风，在以西结书的十三章十一节，有时候还有雨水，在以赛亚书的二十八章十七节，有时候降冰雹的时候还有雪，这我们比较常见。约伯记的三十八章二十二节。那么这个冰雹常常与神的刑罚或审判有关系。在启示录的十六章二十一节，启示录的十六章二十一节，那么在大审判当中就提到了那个大冰雹，说又有大雹子从天落在人身上，每一个越重以他连德，括号里面以他连德约有九十斤，这个雹子的灾极大，人就亵渎神。可见这个大审判当中这个冰雹有多大，九十斤的冰雹降下来，降在谁的身上都受不了。所以我们有时候看见这些自然现象，说是自然现象就过去了，其实背后都是神的作为，因为万有都在神的手里面，神不允许发生，它就不会发生。降下来，那就是神的作为。凡在田间不收回家的，无论是人是牲畜，冰雹必降在他们身上，他们就必死。也就是说，神已经告诉他们怎么避免，那就是把牲畜都带回家里面，人也回到家里面，把牲畜放到圈里面。这样就可以避免，如果是不听，那么就必死，无论是人还是牲畜，凡是顽梗不听劝告的都必死。顺者生是神的恩典，逆者亡是神的公义。那今天在教会里面，神也借着他的仆人去不断的劝勉提醒甚至警告。那么有的弟兄姊妹谦卑，那么听到这些刺耳的话就愿意接受去改，但是有的就不愿意听，不听劝告，不听劝勉，最后那结局我们可想而知。二十到二十一节，法老的臣仆中惧怕耶和华这话的，便叫他的奴仆和牲畜跑进家来，但那不把耶和华这话放在心上的， 就将他的奴仆和牲畜留在田里。我们看到这是和这是第七灾和第五灾那个瘟疫不一样，神降下瘟疫的那一灾呢，没有一个听神的话的，所以所有的牲畜都死了，都没有把牲畜带到圈里面。而这一次法老的臣仆当中出现了分歧，有的人因为惧怕神的话，就叫他的奴仆和牲畜跑进家来，有的人依然不把神的话放在心上，而是任由奴仆和牲畜留在田间。神前面降下了六灾，都没能让他们警醒，可见他们的心刚硬到了何等的地步。在彼得前书的一章十七节提到，神不偏待人，按个人行为审判人。所以最后这些人的灭亡都是因为自己的行为，因为自己的不幸，而不是神所加的灾祸。那么神降下同样的灾祸，那么以色列人就没有遭受，而那些埃及人就遭受了。那么听话的埃及人没有遭受，不听话的埃及人就遭受了。所以他们是咎由自取，是因为自己。而且我们再次看到神要怜悯这些埃及人，虽然他们暂时不是神的选民，神仍然给他们这个悔改的机会，神不偏待人，神随时赦免真心悔改的人。在以西结书的三十三章十一节就说，神断不喜悦恶人死亡，唯喜悦恶人转离所行的道而活。我们今天就是转离我们所行的道而活下来的这些罪人，我们以前也是行恶的，跟不信神的人没什么区别，只是因为神的怜悯，我们转行自己的道，走到神赐给的道路上而活了下来。二十二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向天伸杖，使埃及遍地的人身上和牲畜身上并田间各样菜蔬上都有病报。这是第七灾，后面的四灾，第七、第八、第九、第十，我们会看到都是神借着摩西伸杖实现神迹，没有用亚伦，也没有用他自己的话亲自成就，而是借着摩西伸杖而成就。我们再次也看到摩西已经被神造就到了一个地步，单单凭着信，他完全不看环境，不看自己，仰望神，颂服神，照神的话去行。没有在他眼里面再没有像一开始看到法老就害怕，因为信，心里面没有惧怕。向天伸杖，那么向天伸杖意味着冰雹要从天上降下。二十三到二十六节，摩西向天伸杖，耶和华就打雷下雹，有火闪到地上。耶和华下雹在埃及地上，那时雹与火掺杂，甚是厉害。自从埃及成国以来，遍地没有这样的。在埃及遍地，雹击打了田间所有的人和牲畜，并一切的菜蔬，又打坏田间一切的树木， 唯独以色列人所住的歌珊地没有冰雹。摩西向天伸杖，这是十诫当中摩西第一次正式用他自己手中的杖，神借着他来降下灾祸。第七、第九灾都是向天伸杖，第十章的第二十二节，第九灾向天伸杖，第八灾是向埃及地伸杖，在第十章的十三节。那最后一灾，第十灾呢，是向海伸杖，让海水向两边，比起像墙垣一样，向两边退去，成为墙垣。以色列过红海，如履干地。耶和华就大雷下雹，有火闪在地上，这火那只是闪电了。所以看到这个冰雹是夹着雷电，我们可以想到有多可怕。下雹在埃及地上，那就是埃及全地无处不下冰雹，只有以色列人所住的歌珊地没有。再次看到分别，自从埃及成国以来，遍地没有这样的，是空前的，一些从来没有。无论是人还是牲畜，凡在田间的无一幸免，全被打死，就连菜蔬和树木都遭到了破坏。所以神是信实的，他说的话一定会应验。神不降在歌珊地，那就以色列人是安全的。所以神在审判埃及的同时，也是在保护以色列人，今天也是。在诗篇的四十六章第一节说，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患难中随时的帮助。我们这是属神的，对于属神的人来说，神是避难所，是力量，是患难当中的帮助。但是对于不信神的人来说，那就是严厉的刑罚，是审判，是公义。二十七、二十八两节，法老打发人召摩西、亚伦来，对他们说，这一次我犯了罪了，耶和华是公义的，我和我的百姓是邪恶的，这雷轰和冰雹已经够了，请你们求耶和华，我就容你们去，不再留住你们。这是法老第一次承认自己的罪和神的公义，第一次承诺不再留住以色列人。这一次我犯了罪了，法老似乎下神认罪。那是不是真的认罪呢？我们从下面就会看到，这提到耶和华是公义的，我和我的百姓是邪恶的。法老承认造了神的义怒和严厉的刑罚，完全是因为他自己和百姓的邪恶，被神刑罚是他们当得的，是他们自作自受，是他们招来的。请你们求耶和华，我就容你们去，不再留住你们。法老不仅向神认错，还向神求饶。这是法老第三次请摩西带到，并且承诺让以色列人离开。前两次是八章的第八节和二十八节。人犯罪带来的是神公义的审判，那神的公义也显明了人的邪恶。法老认罪，但是我们从下面看到，法老只是认罪，是并不代表悔改，也不是真心认罪。他 他认罪只是为了避免眼前的危机，并没有真实悔改的行为。这儿的认罪只会使他的罪更加的显多。所以这在也想到我们今天的教会，今天教会的其实很多的信徒也和法老一样，他不是不认罪，也认罪，认罪的时候也是痛哭流涕的，也下神许愿，但是认完罪以后该干什么干什么，该骂人骂人，该毁谤人毁谤人，这种认罪不是真的认罪，是害怕神的刑罚，知道神的公义，知道不信神不悔改的人最后那个结局。但是因为里面的那个刚硬不是真的信，他不会真的悔改。29-30节，摩西对他说，我已出城，就要向耶和华举手祷告，雷必止住，也不再有冰雹，叫你知道全地全地都是属耶和华的。至于你和你的城仆，我知道你们还是不惧怕耶和华神。所以我们看到摩西心知肚明啊，他知道法老这个是假认罪假悔改，但是他知道仍然愿意为法老代求。我们看到摩西的生命，我们今天有好多弟兄姊妹看到同样是肢体都是神的儿女，但是因为有的弟兄姊妹得罪了他，他就不愿意为他祷告，甚至祈求神来惩罚对方，这不是神所喜悦的生命。神让我们要为万人代祷，要爱我们的仇敌，何况是我们的弟兄姊妹，我们的肢体。所以摩西心里面知道法老和他的臣仆不是真心悔改，他们不是怕神，而是怕神所降的雷轰和冰雹。摩西也知道法老不会信守承诺，但他仍然答应法老的请求，要让法老知道全地都是属耶和华的，唯有神才是全地的主，全地都在神的权柄之下。举手祷告，摩西向天伸开双手。那举手祷告，这是当时以色列人一种常见的祷告的姿势，在约伯记里面历代志下都看到啊，甚至在以斯拉记里面都有举手祷告的这种现象。那么今天好多弟兄姊妹把这个祷告说他的一定按照什么样的方式什么样的形式去祷告啊，神才悦纳。在圣经里面神从来没有提必须按照哪一种特定的姿势去祷告，神更没有提到必须在特定的地点去祷告。神的殿是祷告的殿，这没错，但不是说我们一定必须在神的殿去祷告，必须在教会祷告。其实没有哪一种方式比其他方式更显得属灵或更有果效，没有。那真正神所喜悦的祷告是用心灵和诚实在神面前与神亲密的交通，让圣灵动工，完全的把自己和交托于神，在圣灵里面 在真理当中向神祷告。所以在圣经里我们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祷告的姿势，在这列王记上的八章二十二节是站着祷告，在撒母耳记下的七章十八节是坐着祷告，在使徒行传的九章四十节是跪着祷告，在以斯拉记的十章第一节啊，甚至在民数记里面我也会看到是伏伏在地祷告，在约翰福音的十七章第一节是举目望天祷告，在希伯来书的五章第七节是哀哭流泪祷告，诗篇的二十二章第一节是哀哼祷告，尼希米记二章第四节是心里面默祷。我们看到圣经里面向我们写明各种各样的祷告的方式，凡是用信力和诚实在神面前祷告的，神都悦纳，不在乎形式。这儿摩西提到我一出城，就是答应为他祷告，不是现在，不是在法老你这儿，是出了城，一出城一祷告事就成就，也就是意味着摩西一出城，那么雷就会止住，不再有冰雹。所以我们再次看到，无论是谁，无论是高高在上的法老，还是他下面这些臣仆，还是他的百姓，如果不惧怕神悖逆，必然为自己造来更大的灾祸，如果不悔改必然灭亡。对神真正的惧怕是因为信神而对神心生敬畏，否则的话没有敬畏，只有惧怕，与鬼魔是没有什么区别的。雅各书的二章十九节就说鬼魔也信，却是战兢。所以我们不要把信神仅仅停留在信有神的地步，相信神的能力的地步，而是靠信而不靠，不叫信，信靠才是真的信，信靠那就是把自己完全的交托，完全的顺服神，切备在神的面前。鬼魔不仅信有神，而且还常常到神的面前，他在约伯记里面第一章知道。同时这让我们也看到神有绝对的主权，他行事都有他自己的计划和目的，神不会没有目的的做一件事，就连降灾祸都是为了要让人去认识他，让万民都知道他是耶和华。那我们弟兄姊妹，我们经历的每一件事，我们都不愿意被经历这些艰难，不愿意生病，也不愿意经历难处，但是呢我们常常会经历，我们常常会得一些病，甚至是难以治疗的病，也常常经历一些难处，甚至大的患难。我们有时候手里面一些财富突然之间就没有了等等这些事，那么神允许这些事发生都有神的目的和心意，因为神要透过这些事让我们能够更深的认识神，认识神的大能，认识神的权柄，认识神的荣耀，也认识我们自己的不配，离开神我们什么都做不了。如果神不使人，我们无法在这个地上生存。所以无论我们生病还是经历难处， 如果我们真的认识神，我们会带着一个感恩的心到神面前来亲近他，求神怜悯。神医治我们感恩，神不医治我们也感恩。神挪去我们的难处我们感恩，神不挪去我们的难处我们也感恩。所以神对保罗就说，我的恩典是够你用的。因为保罗身上他有根刺，求了好多次，神就是不挪去，不把这根刺拔掉。为什么不拔掉呢？因为神知道拔掉这根刺对保罗不利。那么正因为保罗身上有这一根刺，所以保罗才懂得谦卑，懂得去求告神，信靠神。所以我们身上有一些神让我们经历一些事，其实对我们来说是有益处的。31、32节，那时马和大麦被保击打，因为大麦已经吐穗，马也开了花，只是小麦和粗麦没有被击打，因为还没有长成。在埃及一般是公历的2、3月，这个期间是收割麻和大麦的时候。到了3、4月，到了公历的3月和4月这个期间才收割小麦和粗麦。那么大麦已经吐穗，麻也开了花，而小麦和粗麦还没有长成，这说明这个时间可能在1到2月这个期间，还没到收割麻和大麦。收割大麦是2、3月份嘛，那么在1、2月期间是开花的时候。那么以色列人出埃及，就是第一个逾越节是什么时候呢？是这个新年的正月。那么正月呢，应该是公历的3、4月。也就是说，神这次降冰雹的时间是在以色列人出埃及2个月之前发生的。麻和大麦被保击打，只是小麦和粗麦没有被击打。第一，这表明神是有选择的击打。那么小麦和粗麦神就留下了，没有击打，说明这是神迹。第二，这位下次的蝗灾，也就是第10章，没留下了伏笔。那么下次降下蝗灾，要把这些小麦和粗麦都吃掉。所以虽然现在留下了，并不等于会避免遭灾。33到35节，摩西离了法老出城，向耶和华举手祷告，雷和雹就止住，雨也不再浇在地上了。法老见雨和雹与雷止住，就越发犯罪，他和他的臣仆都硬着心，法老的心刚硬，不容以色列人去，正如耶和华借着摩西所说的。像前面两次一样，摩西为法老祷告，神就垂听，灾难止息。法老也同样出尔反尔，不信守承诺。这时法老是不仅食言，而且是越发犯罪。所以虽然他假惺惺在那儿向神认罪，其实心里面根本没有，这是刚硬不悔改的心。每一次神都赐下怜悯给法老机会，但法老总是心里刚硬，甚至越发犯罪。并且不仅他自己，就连他的臣仆都硬着心。那最后说越发犯罪，这个暗示接下来神将要降下更重的刑罚。好，分享到这儿。